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4日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哈马斯坚持停火条件，哈马斯领导人表明将坚持其停火条件，包括要求已经撤离加沙地带。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星期三在电视讲话中说，我们坚持我们的要求，即永久停火，敌人全面撤出加沙地带，所有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允许向加沙人民提供一切所需援助，重建加沙地带，解除封锁，以及达成体面的交换囚犯协议。据加沙卫生部提供的数据，自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已造成至少32975人在冲突中丧命，另有75577人受伤。下一条新闻，联合国将审议禁运武器到以色列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审议一项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立即在加沙停火，并以加沙可能发生种族灭绝为由，呼吁各国禁运武器到以色列。根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星期五审议一项决议草案，以加沙可能发生种族灭绝为由，呼吁禁运武器到以色列。各决议草案获得通过，将标志着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首次就以哈战争表明立场。下一条新闻，波兰总理批评以色列政府反应。波兰总理图斯科说，以色列在加沙对援救人员发动的致命袭击造成一名波兰公民身亡，而以色列政府对此事的反应证实两国关系变得紧张。法新社报道，图斯克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直接对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和以色列驻华沙大使利夫内说，自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绝大多数波兰人表示全力声援以色列。今天你们正在对这种团结进行考验，针对志愿者的悲惨袭击和你们的反应引发了可理解的愤怒。下一条新闻，拜登与美国穆斯林社区人士会面讨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乔·拜登总统周二与美国穆斯林社区人士会面。目前，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人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打击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感到愤怒。白宫官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则声明中说，拜登总统继续他在斋月期间向穆斯林社区致敬的传统，将主办与穆斯林社区领袖的一次会议，讨论该社区的重要议题。然后是中国新闻。江西风雹灾害造成7人死亡。江西省的风雹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超过93000人受灾。中国媒体央视新闻从江西省应急防汛指挥部获悉，风雹灾害从3月31日开始影响江西省多个市县，截止星期三已造成南昌、九江等9个社区市54个县的93000人受灾，因灾死亡7人，紧急避险转移552人，紧急转移安置263人。此外，因灾受损的农作物面积达 5.7 公顷，倒塌房屋12户44间，严重损坏房屋80户192间，一般损坏房屋2751户4107间，直接经济损失 1.5 亿元。灾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下一条新闻，拜登习近平通话台湾回应。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台湾总统府回应称，新见拜登表达对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立场。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星期三说，台湾新见并感谢拜登重申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并表达对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立场，这也是国际间高度共识。林玉婵说，台湾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有能力及意愿与国际社会合作，台湾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深化台美安全伙伴关系，也会与理念相近国家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确保台海和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及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持续为世界贡献良善力量。下一条新闻，香港如泰国战狼，将无法扮演国际桥梁的角色。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香港过往成功是因为开放，如果泰国战狼就无法扮演国际桥梁的角色。 据《明报》星期三报道，身兼行政会议召集人的叶刘淑仪在接受《明报》专访时说，这次23条立法，国外的反应较订立香港国安法时温和。他认为，香港要重建国际形象，除了政府官员继续对外解说，更应推动民间外交。翻评啊，叶刘淑仪该重新看看自己在 Hardwire 接受采访的视频，他就是那头战狼。在香港23条立法史上，他一直扮演着战狼的角色。下一条新闻，香港居民疫后北上消费，入境旅客减少。香港居民疫后热衷北上消费，刚过的复活节长假有超过190万人次港人前往大陆，但入境香港的旅客仅约50万人次。香港饮食和零售业者叫苦连天，称今年复活节假期生意较往年下跌20%。受访学者认为，近年大陆游客到香港旅游的模式以由消费为主改为打卡和深度游为主，当局和业界人士需从旅客体验出发，构造富有香港文化特色的新旅游模式。香港复活节长假4月1日结束，入境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1日晚上9时，五天假期香港居民出境游超过227万人次，其中超过190万人次前往大陆，但入境香港旅客仅49万8千人次。下一条新闻，耶伦访华行程启动，加强中美经济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从星期四起开启为期6天的访华行程。综合央视新闻、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经中美双方商定，耶伦将于4月4日至9日访华，这将是他作为财长第二次访华。据美国财政部公布，耶伦星期五将在广州停留2天，期间将与广东省省长王伟忠、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双边会晤，星期六下午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下一条新闻，微博处罚嘲笑台湾地震的不当言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处罚了部分用户，指责他们对台湾花莲的地震做出了幸灾乐祸、调侃灾难的不当言论。不过在微博等社媒平台上嘲讽此次地震的言论依然不难发现，一些博主还呼吁北京的军队趁机登陆台湾。微博管理员4月3日宣布，在巡查平台言论时发现了少部分用户发布幸灾乐祸、调侃灾难的不当言论。微博称删除了340多条调侃灾难、煽动极端情绪的内容，并暂时禁言了20多个发布此类内容的账号。然后是亚太印台新闻。泰国华富里城探索对猴满为患进行绝育。泰国中部素有猴都之称的华富里城，如今猴满为患，政府正探讨为猴群绝育，并把它们移往其他府的自然保护区。据曼谷邮报报道，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塔查拉瓦星期一在那个会议后说，有必要在华富里城建立一个猕猴控制中心，以对猴子进行绝育。当局将定期监测该举措，以评估成效。至于将猕猴迁往其他府的计划，塔查拉瓦说，他们需先与当局讨论如何进行转移。下一条新闻，马来西亚 KK 集团创办人就真主袜事件道歉。马来西亚连锁便利店 KK 集团创办人蔡志全觐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就真主袜事件向元首和全体回教徒道歉，请求宽恕和原谅。根据苏丹伊布拉欣脸书星期三上载的帖文，蔡志全当天早上前往国家王宫觐见元首，两人会面约15分钟。王室媒体办公室在脸书指出，苏丹伊布拉欣提醒包括 KK 便利店在内的所有商家应更谨慎对待销售的产品，特别是进口商品，以免类似事件重演。下一条新闻，花莲强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台湾花莲县强震已导致至少9人死亡，946人受伤，受困人数增至137人。综合台湾联合报、中央社和路透社等报道，台湾花莲县星期三早上发生里氏规模 7.2 强震，全台震感强烈。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晚上统计，这起强震共至少导致9人死亡、946人受伤、137人受困。针对有4辆小巴共搭载50人从花莲市区前往饭店路上失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说，经定位 查知这些人受困在台达县台鲁阁段，已调派特搜人员前往救援。下一条新闻，花莲地震后数架 F-16 战机受损。台湾花莲发生 7.2 级强震后，数架 F-16 战机据报受损。台湾军方回应称，战机均是小零件受损，目前已完成修复，不影响战备。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东部海域星期三早上7时58分发生强震，导致位于花莲北区的空军基地内的机堡、机库及银舌墙面多处发生剧烈脱落，目前至少有8架 F-16 战机因碰撞造成轻微损伤。报道称，此次战机损伤恐会造成空防调度问题。下一条新闻，台湾专家警告可能发生8级强震。台湾花莲海域发生 7.2 级地震，地震专家说台湾未来不排除发生8级强震。综合中时电子报和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马国凤星期三说，本次地震是台湾造山运动造成板块运动的能量释放和琉球海沟有关。他说1920年花莲曾发生8级地震，未来也不排除再发生，至于是多久之后现在很难说，重要的是有心理准备，防震上做到让灾害降到最低。下一条新闻，台湾侦获大陆军机越过中线。台湾国防部星期三通报，24小时内共侦获中国大陆20架次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及其延伸线。根据台湾国防部网站消息，自星期二上午6时至星期三上午6时止，共侦获大陆30架次军机、9艘次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0架次军机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北部、中线及西南空域。台湾国防部强调，台军运用任务机舰及暗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下一条新闻，美日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消息称，美国和日本将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未来将共同开发和生产弹药、飞机和舰艇。瑞金亚洲星期三引述一名美国政府的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在下星期三的峰会上加强国防工业合作。双方的合作将不仅限于在日本私营造船厂修理美国海军舰艇，还将在未来共同开发和生产弹药、飞机和舰艇。下一条新闻，菲律宾法院下令逮捕教会创始人。法庭文件显示，菲律宾法院下令逮捕一名教会创始人，前总统杜特尔特老友基伯洛伊，对方涉嫌贩卖人口和性虐待一名妇女。路透社报道，这名福音派传教士基伯洛伊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头号通缉犯，他在菲律宾有数百万名追随者，而当地的教会领袖在选举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自称宇宙之主和神的儿子的基伯洛伊上个月被司法部以数年前的罪名起诉后，南部城市达沃德一个家庭法院下令逮捕他。菲律宾当局上个月的起诉推翻了2020年驳回起诉的决定。翻评，今天早上刚说桑马克斯与杜尔杜特家族的决裂。下一条新闻，印尼后任总统寻求与日本加强合作。印度尼西亚后任总统普拉博沃希望印尼和日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加强合作。路透社报道，普拉博沃星期三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时说，我们两国已经建立合作关系，上任后我希望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关系。普拉博沃两天前在北京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希望印尼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普拉博沃星期三还会见了日本国防部长木原忍。然后是科技新闻。亚马逊网络服务裁员数百人。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星期三说，公司裁退了数百名销售、营销和技术人员，这也是其母公司亚马逊公司最新一次的裁员行动。路透社报道，亚马逊网络公司的销售、营销和全球服务部门以及实体店技术团队各有数百名员工受影响。 AWS 发言人在电邮中说，我们已经确定了机构中一些需要精简的目标领域。下一条新闻，美国 NASA 主导建立月球时标准，预计2026年完成。白宫4月2日指示 NASA 主导建立协调月球时等地外天体授时统一标准， 在2026年底前完成，可能需要在月面设置原子钟。地球各地的时钟都同步于 UTC 协调世界时，但在地外天体因引力场等因素不同，时间流逝与地球存在差异。在月球上，时钟平均每月比地球快 58.7 微秒，在均值基础上还有周期性波动。如果沿用 UTC 将给月球周边的定位、通讯和航天活动协调的可靠性带来挑战。有关提议拟通过阿尔特弥斯协定的条约机制成为国际标准。下一条新闻，中国电商 Temu 3月韩国用户数大增40%多。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 Temu 在韩国的用户上月大增40%多，几乎赶超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据韩国手机应用和零售分析服务商 Wise App Retail Goods 于3日发布的数据， Temu 的韩国用户人数从2月的 580.6 万增至3月的 829.6 万多人，增幅高达 42.8%。 下一条新闻， Waymo 无人驾驶汽车将开始为 Uber Eats 配送外卖订单。 Uber Eats 顾客将在凤凰城大都会区收到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无人驾驶汽车配送的外卖订单。这项新服务于周三推出，也是两家公司去年公布的一项更广泛的多年期合作的一部分。我们关注财经方面，香港楼市3月新住宅销量创新高。香港楼市撤拉后，3月份新住宅单位销量创下11年来单月新高。综合彭博社和澎湃新闻报道，香港美联物业数据，香港3月艺术房市场录得约4170宗成交，创1998年后单月新高。今年2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2024-2025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其指出即日起撤销所有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俗称辣招，即所有住宅物业交易无需再缴付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下一条新闻，中国银行强化薪酬与风控挂钩。中国多家上市银行强化薪酬与风控挂钩，反向讨薪已成常态化措施。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截至星期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渤海银行等已披露2023年向员工追索扣回绩效薪酬具体金额，合计超9900万元。其中，招商银行2023年追索扣回员工4415人，绩效薪酬4329万元。中国银行2023年追索扣回员工2059人绩效薪酬2275万元。相较2022年，渤海银行2023年追索扣回的员工人数由370人上升至499人，绩效薪酬由1760万元升至2344万元。下一条新闻，小米 SU7 电动车超过10万订单。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巨头小米集团星期三开始交付其首款智能电动车 SU7。 小米创办人雷军在交付仪式上表示， SU7 已经收到超过10万份订单。据路透社，雷军在交付仪式上说，小米汽车正式登场，智能汽车真正的变革正式开始，中国必将诞生像特斯拉一样伟大的公司。交付仪式在北京亦庄的小米汽车工厂举行。雷军星期三在个人微博上说，从今天开始，小米正式成为一家车厂。翻评，十万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数字，吃惊到我有点不敢相信的地步。下一条新闻，郑州推出房地产新政，鼓励以旧换新。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出台房地产新政，计划通过由城投平台收购二手房的方式，推动居民以旧换新，释放需求，提振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综合彭博社和新京报报道，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等六部门星期一联合印发《郑州市促进房产市场卖旧买新、以旧换新工作方案》，推进郑州市内八区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群众安全、高效、快速达成换房目的。根据方案，今年计划完成10000套住房的卖旧买新、以旧换新，具体分为由国有保障房运营公司郑州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二手住房和市场自行交易两种方式。对通过这两种方式换购新建商品住房的，郑州市现行的契税补贴 30% 政策将延续到今年底。 翻评，为了救房地产，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然后是俄乌战争。俄罗斯音乐厅袭击后，应征入伍人数增加。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称，自上个月莫斯科市郊音乐厅发生致命袭击以来，应征入伍的人大幅增加，当中有许多人声言要为遇难者报仇。法新社报道，3月22日，莫斯科近郊的音乐厅遭到特大恐怖袭击，造成144人死亡。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阿富汗分支承认干案，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却一直指乌克兰涉案，基辅政府则断然否认。根据俄国防部，自今年年初已有超过10万人应征入伍，单单过去10天就有多达16000人。翻评，我感觉这是俄罗斯的军事光明论，参考价值不大的数据。下一条新闻，乌克兰空军成功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周三说，俄罗斯军队夜间用3枚导弹和4架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空军报告说，乌军击毁了所有4架无人机，拦截发生在赫梅里尼茨基、略托米尔、基洛沃格勒和切尔卡瑟4个州。下一条新闻，中国官媒暗示乌克兰和美国与俄恐袭有关。中国官媒及受到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正在传播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暗示乌克兰和美国与3月底俄罗斯的恐怖袭击有关。尽管伊斯兰国霍洛山组织声称对发生在莫斯科郊外番红花市政厅音乐厅造成至少143人死亡、近200人受伤的袭击负责，但是把基辅和华盛顿描绘成这次袭击的策划者的虚假说法却在俄罗斯不胫而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暗示，许多观察家将这一事件与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混合战争联系起来。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英国保守党面临大选惨败预测。民意调查显示，英国首相夫纳克领导的保守党料在今年的全国大选中惨败。路透社报道，民调机构 YouGov 星期三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反对党工党可能赢得的席位将远远超过英国首相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 YouGov 根据估计的得票率预测各个议会席位的结果，英国议会共有650个席位，但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预计仅赢得155个席位，工党则将赢得403个席位。下一条新闻，特朗普在摇摆州领先拜登。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就来临的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6个摇摆州的支持率领先现任总统拜登。路透社引述《华尔街邮报》星期三公布的民调，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亚利桑那、佐治亚、内华达和北卡罗来纳州的选民中，特朗普在包括第三方和独立候选人的投票中领先2-8个百分点。报道称，特朗普与拜登一对一的对决也得出相似结果。在预计竞争激烈的第7个州，威斯康星州，在多名候选人的竞争中，拜登的支持率领先3个百分点，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决则打成平手。下一条新闻，芬兰校园枪击案嫌犯称遭霸凌。芬兰校园枪击案男一死二伤，12岁嫌犯称干案动机是遭到霸凌。根据路透社报道，芬兰警方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嫌犯称自己是校园霸凌受害者，他的干案动机已被确认为霸凌，这在警方的初步调查中得到证实。这名嫌犯是在今年年初转学到这所学校，受害孩童相信是他的同班同学。下一条新闻，泰勒斯成为首位音乐亿万富翁。美国乐坛天后泰勒斯星期二正式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法新社报道，福布斯说，泰勒斯是第一位完全仅凭借音乐赚取亿万身家的艺术家，估计他拥有11亿美元财富。泰勒斯的时代巡回演唱会仍在进行中，上个月新加坡展完美落幕，一连举行了6场，不仅为新加坡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世界各地歌迷为之疯狂的程度也前所未见。下一条新闻，秘鲁扩大对总统博罗阿特的调查，国会弹劾提案不获通过。秘鲁检方将对总统博罗阿特的调查范围扩大到高级珠宝和金钱交易。检方称， 调查的交易包括存入博罗阿特账户的 29.6 万美元来源不明的存款。多数左翼议员一日提出动议，要求弹劾博罗阿特，但由于国会人数占优的右翼议员支持博罗阿特，弹劾似乎不太可能。秘鲁六名部长一日先后提交辞呈，随后博罗阿特改组内阁。下一条新闻，阿根廷总统米莱解雇了24000名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哈瓦尔米莱认为国家是敌人和犯罪组织，他力图将其规模缩小到最小。他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的批评和掌声中这样做了。当他于2023年12月就任阿根廷总统时，该州有341477名就业人员。两个月后，米莱政府已经裁掉了9000个工作岗位。上周又下令裁员15000人。预计今年年中会有新的解雇，但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工作岗位将被削减，也不知道谁将被解雇。大约50000名工人生活在这种不确定的气氛中，其中大多数人签订的是临时合同。过去，这些非常任职位每年更新一次。目前，这些人知道他们已经度过了第一阶段，但他们的职位仍将在3到6个月内接受审查。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Patreon赞助泛转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